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向您问安，愿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神都与您同在，祝福并带领我们学习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的第九课。我曾经听过一首歌，歌词呢是这样的：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向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圣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选召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不用等到完全，不用害怕缺欠，不用怀疑主够用的恩典，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平安，传扬美妙佳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选召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他来爱你。是的，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要让主爱我们。能让主选召恩待是有福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过清楚神对自己的呼召吗？神对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想过吗？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第九课，卫斯理老师呢要讲的是《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来，我们准备好听课了。
听众大家好，现在播放的课程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第九课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本人约翰，他是一部小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第九课，本人约翰，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是17世纪时候的英国人，他不但是一位传道人，也是一位文学家。提起英国的文学家，最著名的大概是莎士比亚，很多人都听过莎士比亚的名字，但是不一定能举得出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反的，很多人没有听过本人约翰的名字，但是都听过《天路历程》这本小说。本人约翰是一个铜匠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个 铜匠，一个工匠，因此家境并不富裕，社会地位也不高，本人约翰也因此没有受过很多正式的教育。据他自己说，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行为不检的一个人，尤其喜欢口出脏话，变成习惯性说脏话。有一次，有一个自己也说脏话的妇人还指责他说，你这样说脏话会带坏跟你在一起的人。这个指责让本人约翰非常羞愧，因为连说脏话的人都觉得他说的太严重了。从这个小小的例子来看呢，他是行为不检，但是他也无法自拔的。另外一个困扰他的就是，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非常的怕死，他很害怕，害怕到有一个程度，他不敢去教堂打钟，因为本来他很喜欢去帮忙教会，那当时的教堂都有大钟，他很喜欢去打钟。可是他忽然想到，如果哪一天正在打钟的时候，突然这个钟掉下来打到他头上的话，那不是就送命了吗？有这样的想法呀，就使他不敢去打钟。但是他喜欢看人家打钟，所以他每次打钟的时候他就去看别人打，他不敢自己去打了，就因为怕死。所以从这个事情可以知道，不管是说脏话，不管是怕死，这些都是他没有得救以前心里的一些困扰。那后来他到了16岁的时候，他去从军了。因为在他16岁的这个时候啊，英国发生了内战，当时拥护国王的一派跟拥护国会的一派发生了内战，双方都出动军队打起内战来。那么他正好已经到了16岁了，而他的家乡是支持国会这一派的，于是他就被招到去从军。正好这时候他的母亲也过世，而他父亲又再娶，所以本人约翰也觉得没有什么依靠，所以他就在16岁的时候就到军队去从军。在军队里这几年有发生了一件事情留给他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次部队要选一些人员去到前线去战斗，那么用抽签决定的方式，本人约翰抽到了要到前线去，他抽到了这个签，该他去。但是他有一个朋友啊，就愿意替他去，就劝他说，你年纪还小啊，那么你又还有家人，所以他的朋友呢就顶替他代替他去了。那么这个战役打下来啊，他的朋友就阵亡了。这件事情给本人约翰很大的一个思考，他就想到圣经里面说主耶稣替我们死，这是他有一点感受到，因为他这个朋友就是替他而死的。不过有这样一点的感受并没有能改变他的生活，他的内心内战结束他回家以后啊，他仍然是在堕落的生活之中在那边挣扎。那这时候他也结婚，那妻子这边家境也不好，没有什么 嫁妆，他岳父送给这个女儿的当嫁妆呢，就是两本属灵的书籍啊，两本属灵的书籍。那所以本人约翰呢，为了讨好他的妻子，就他本来是不太识字的，他就请他的妻子经常把这两本书读给他听，他一面也学习。久而久之，这两本属灵书籍里面的道理、里面的故事，慢慢的给他很多的感动啊，他也开始很认真的到礼拜堂去敬拜啊，去啊做一些改掉过去的不好的习惯，比方说说脏话啦，比方说他过去也沉迷喜欢跳舞啊，这些都慢慢的改掉。终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啊，终于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让他接受了神的话，让他清楚了，得到了救恩，得到了救恩。这个是本人约翰他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么他得救以后，他就想到他自己过去啊，在这个罪恶中挣扎啊，被一些这些不良的嗜好所缠累啊，无法自拔，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开始要把他的经历啊，要去告诉别人，也就是说他愿意去做一个传道人，去把圣经的道理讲给别人听。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讲道的侍奉，讲道的侍奉。可以说本人约翰他的一生啊，他认为他就是神要招他做一个传道人，就是要去把圣经的真理告诉别人。那么后来也就是为了这个讲道的侍奉啊，本人约翰受了很大的苦难啊，两次的入狱啊，就是为了讲道。甚至可以说最后他生命啊，也是为了讲道而丧失了，而失去了生命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先提一下，本人约翰活到60岁啊，因为到60岁最后那个时候，他不断的还是，因为他非常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讲员，许多人要听他讲道。那他经常要骑着马，要走很远的路到一些地方去讲道。那么最后那一次啊，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是他还是骑马到伦敦去讲道，那边有很多人等着听他来讲道。那他的妻子就劝他说，你可以不要骑马去啊，可以这个或者请人家载你去啊。但是本人约翰他就想起他在路途中他要先经过一个地方，因为那地方有一个家庭啊，父子之间发生了一些纠纷不和，所以他说答应了先去那个家庭调解父子之间的纠纷。那所以呢还是要自己骑马，这样比较顺道。于是他就先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家庭啊，果然使那个家庭父子和好。那耽误了一些时间，这时候啊天气变坏了，来了一些这个暴风雨，所以他就勉强的为了不耽误时间，那就这样勉强的上路。就后来到了伦敦以后，他就发高烧，他就病倒了，而且就一病啊不起。所以我们说他最后也是为了讲道啊而这个失去了生命。所以这个讲道对本人约翰来说是他最看重的一个事情，他也是啊很有这个讲道的恩赐的。前面我们说过他 并没有受过很多正式的教育，他主要读的书也就是圣经。那么怎么会能够讲到有这么动人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圣经读得很熟，而且呢他能够讲到很口语很生活化，很有创意，很能够让人了解明白，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的讲道是非常的杰出的。当然他也有很洪亮的声音，很美好的这个音色，这些条件呢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讲员。不但平民大众喜欢听他讲道，甚至很有学问的学者也都喜欢。有一位当时著名的学者叫做约翰·欧文，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他就最喜欢听本人约翰的讲道。那么有一次英国的国王问他说你这样一个大学者，你居然去听一个铜匠的讲道，你不觉得有自贬身价吗？这个英国国王这样问他。这个欧文回答说我宁愿用我所学的一切来换得那一个铜匠讲道的能力。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知道本人约翰的讲道是带着很大的能力，非常的感人。那么他对讲道的侍奉非常的忠心，也非常的尽力。但是到了1660年，他讲到几年以后，公元1660年，英国的政治又有一个变动，有一个国王叫做查理二世上台了。查理二世上台了，这个查理二世呢，他是一个他要讨好当时英国的所谓这个国教，虽然也是基督教，但是就是一个仍然是本身还有很多改革的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英国的国教或者说是一个官方的教会。那么所以这个国王呢就下令，除非你得到讲道的执照也就是说除非你是加入了英国的国教，一般人不许随便讲道，不许就是限制，不许自由的讲道。那这个命令下来以后本人约翰当然首当其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传道人。但是他不肯接受这样的条件，所以第一次就后来他被逮捕，为了讲道被逮捕。为了讲道被逮捕以后第一次这个法院判他3个月的刑，就是要3个月的这个牢狱，叫他3个月以后不要再讲道，那么只要关3个月就好了。可是本人约翰不答应，他说你放我出去我就要讲道，只要我一天有自由我就要讲道。他甚至他引圣经彼得前书4:10那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本人约翰说他得的恩赐就是讲道，所以他要用讲道来服侍人，要做讲道的好管家。 他不肯停止讲道，于是啊，他没有办法被释放，而且他的刑期就愈来愈延长，愈来愈加重，到最后呢，他这个第一次的入狱啊，一共是有12年的时间啊，当然中间啊，断断续续啊，有一些这个放宽一点啦，让他可以暂时的出狱啦，整个加起来啊，总而言之是12年的牢狱啊，被关了12年。为了讲道啊，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啊，这点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所以我们想到上一次提到的那一位苏格兰啊宗教改革的领袖叫诺克斯啊，也是因为讲道，因为这个领导宗教的改革，也是受了很多的苦难了。那一些政治的变动也都影响到他们的安危。没想到今天介绍了这位本人约翰，他的时间比起诺克斯又晚了差不多100年了，又晚了一个世纪。他是17世纪的人啊，诺克斯是16世纪，可是啊，仍然啊为了讲道而坐牢，仍然为了一个政治上一个新的国王上台，就受了这些的苦难。好，那么在这12年里面，幸好有他妻子是他最大的支持。他这位妻子是续弦的，也就是再娶的妻子。他原配的妻子在他入狱前不久就去世了啊。那么他入狱之后呢，这个妻子是再娶的妻子。那么前一个妻子一共为他生了4个子女，其中老大是个女儿，而且是一个瞎眼，是一个瞎眼的女儿。所以本人约翰他对这个瞎眼的大女儿是最疼爱，是最关心。所以他入狱以后啊，最放不下心的也就是这一个瞎眼的女儿。那好在他这个再娶的妻子非常有爱心啊，对于这个前妻的4个儿女啊视同己出，非常的爱护。而且这一位再娶的妻子，她也为了营救啊丈夫，她到处奔走，到处去啊请愿，就是希望能够获得减刑，获得释放，但是都没有效果啊。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这些司法啊，当然也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很多的黑暗面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呢，10几年里面啊，刚才说过也断断续续有一些让他出狱的机会啊，比方说在中间有一次因为流行黑死病大流行，这黑死病非常可怕，夺去很多人的生命。那么一些官方教会的人手不够啊，一些牧师做追思礼拜啊啊临终的照顾啊，人手都不够，所以就把关在监牢里面的这一些传道人啊，这一些自由的这些传道人啊，就把他们放出来，请他们帮忙能够对这个黑死病的期间来支援这些临终的事工，这些类似有这样的机会他可以出狱了。不，整个来说这12年他在狱中也开始练习写作比方说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了很多著作。所以他慢慢发现当他不能够讲道的时候上帝要为他开了另外一个侍奉，就是写作他本来以为他只会讲道 啊，因为他没念过什么书，他以为他只会讲道，没想到他发现啊，他也能写作，他写的东西就跟他讲道一样，非常亲切，非常的平易近人，非常的自然，啊，非常的平民大众能够接受，所以他在狱中写作啊，慢慢就交由他的妻子在外面来出版，啊，也受到众人的喜爱。这是他第一次的入狱，啊，那么后来又有一些政治上的变化，教会的一些变化，所以他就被释放了。所以他第一次入狱的时间是从公元1661年到1672年，1661年到1672年。那么他一出狱啊，立刻就受到他家乡教会邀请，啊，请他去担任牧师，他家乡的教会也请他担任牧师，啊，那么后来他也得到了讲道的一个许可，他终于又可以回到讲台上，又可以，啊，这样子啊，这个大胆的来讲道。就没想到啊，这个政治的变动又是无法预测的。1675年，也就是出狱三年以后啊，他第二次再度的又入狱了。那好在这个第二次的入狱为时比较短暂，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那么这第二次入狱跟第一次囚禁的地方不同，第一次在比较乡下，啊，离开城市的监牢里，第二次的囚房就在他们家乡的一个城市里面，啊，所以这个囚房呢就特别拥挤，外面车子的车马的这个人的声音就特别的吵杂，哦，地方很小，又不卫生，所以讲起这个环境啊，比第一次要更差。可是在这样的监牢里面，本人约翰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部小说就是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啊所完成的。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叫文天祥，一位历史人物。那文天祥他曾经在牢，也是被关在大牢里面，他曾经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流传到后代，叫做《正气歌》。我想各位听众可能也知道，文天祥在牢里写了《正气歌》。本人约翰在牢里面所写的呢，这部《天路历程》啊，我想可以叫做《正路歌》了，因为天路就是人所应该走的正路，所以文天祥写的是《正气歌》，本人约翰写的是《正路歌》。虽然它不是一个歌，它是一个小说。其实本人约翰他在小说里也常常穿插的一些诗歌，因为他喜欢作诗，所以他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的诗歌。那么这部《天路历程》在他出狱以后啊，过了一段时间就出版了，在1678年第一次出版，1678年就是他50岁啊，50岁的时候，没想到这个书一出版了，就非常的畅销，非常受欢迎啊，不断的再印，不断的再出版，哦，一时之间呢，啊，大家都争先恐后这样来阅读这本《天路历程》啊。这部小说，它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 啊，他要从他所居住的叫灭亡城，灭亡的城，要走到天城去，走到天城去。所以这一段旅途呢，叫一个天路的历程呢、啊。那么这个基督徒的旅程在中间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试探啊，所以有些遇到的是阻力，有些遇到的是助力啊。那么他精彩的地方呢，就是说他把这些地名人名啊都加以好像有这个道德上的意识啊，或者信仰上的意识，比方他那些住的书里面出现的地名，哎呀，什么灭亡城啦、欺骗城啦、浮华镇、花言巧语市、屈辱谷啊、艰难山等等，你看这些地名啊，它都有一个道德信仰上面啊的意义。那里面的人物也非常多啊，像除了基督徒以外，像有人叫忠信、好心、坚持、大无畏、圣洁、诚实、慈悲、贤惠啊，这些比较正面的品德啊，也有呢是负面品德的名字，像迟疑啊、沮丧、无知、愚蠢、懒惰、傲慢、形式主义者、虚伪、老世故、顽固、多话私心、贪财啊等等啊。你看这些人名呢，也是带有这个负面的属灵的意思。那么所以一个人走这条天路，有助力也有阻力啊，要非常的坚持下去。那么这个因为他的文笔啊非常自然，而且最重要就是说，其实他里面很多的对话都是圣经里的话啊，或者是从圣经得到的灵感，所以他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这部书不但在当时畅销啊，甚至就是到直到今天呢，仍然是一本畅销的书籍。有人说《天路历程》是仅次于圣经的啊第二本畅销书，第二畅销的书，它在世界各国啊翻译成的文字啊不计其数啊，光是我们中文的版本啊都很多种，除了有啊，所以这个正式的啊国语版啦，这种所谓这个这种版本以前所谓文言版，还有各地的方言的版本啊，因为19世纪之后外国传教士啊到中国来，他们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也要翻译一些属灵的书籍。那么天路历程是很多传教士认为最好的属灵书籍啊，比方他是到福州传教，他就用福州话来翻译，他到广州广东省传教，他用广东话来翻译，还有宁波话啊，还有各地方言的版本呢就很多。那你想想全世界会有多少种这个版本呢？那么这个书到了19世纪20世纪仍然是非常的畅销，非常的受人重视的。在19世纪时候，美国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做小妇人，一本小说叫小妇人。这个小妇人的故事啊，这个小妇人就是一个家庭，他的父亲也是去，他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父亲是个军队的牧师，所以离家了。那么这个母亲呢，就带着四个女儿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那个四个女儿，她们呢，最喜欢在家里面呢，就一起读的书就是 天路历程，同时他们不但读，而且他们还演戏啊，就利用家里的这个空间，然后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他们就利用阅读和演出这个天路历程来打发时间啊，这个对他们的德性，对他们的灵性也都有不断的能够帮助了。那这个小妇人的小说就让我们可以明白啊，说在十九世纪时候，美国家庭几乎仍然是家家都几乎都有这本小说的啊。那么在英国更不用说了啊，几乎这个家家都必备的这本书籍的。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斯布珍，这个我们在将来的人物介绍里面应该也有一课会介绍这位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叫斯布珍，他就是最喜欢读天路历程的一个牧师。他说他天路历程读了上100遍啊，至少读了上百遍，所以他在讲道里面常常引用天路历程的故事人物啊，使他的讲道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后来啊，因为天路历程有第一次里面就是这个基督徒啊，他一个人去走这条天路，他的妻子跟儿女并没有跟着一起走，所以后来就发现说这样不是很圆满，所以后来本人约翰又写了第二部，就是这个第二部天路历程呢，那就是说这个基督徒的妻子啊，就带着四个子女啊，他们呢就后悔没有当初没有跟着这个基督徒一起上路，现在他们觉悟过来了，所以这个妻子就是母亲带着四个儿女也继续走这条天路，而且也是一样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引诱啊，一一的克服，最后也到了天城啊，这现在放在第二步，所以这样当然更好啊。就我们不过在我们现在看来，如果能够还有再一个写法啊，就是一开始就全家一起走这条天路，就是这个全家一起走向天城，那不是更为美好啊？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了。总而言之啊，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真是就像天路历程啊，我们是客旅啊，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预备要到天城去。所以本人约翰他自己他的一生，我们刚才讲的也经历很多的苦难啊，他家里有一个瞎眼的女儿啊，那么他为了讲道两次被关在监牢里，这些苦难他都受过啊，那么他就是能够像这个小说里面的基督徒一样啊，能够存心忍耐奔那前面的道路。就我们基督徒不但要看这部天路历程，也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生也是奔走这条天路一样啊，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但是我们有盼望在前面啊。那么本人约翰留下这么好的著作给我们啊，我们是在应该找机会更多的来了解这本书，常常的来复习。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次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